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9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在这儿呢，先跟大家道歉，刚才呢有几个工人在我们家有一个小工程啊，我又得给他们电又水啊各方面啊，在里边忙了半天，所以说今天的节目推迟了将近一个小时，跟大家抱歉。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美日峰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那之前我们说到菲律宾那边呢，有点量变到质变，陡然画风一变，我们在等这个美日联合声明。现在看亚太的大势已定，下周莫迪去美国去见川普，第一内塔尼亚胡，第二是日本，第三是印度。大家看这个排序啊，这是奔谁来呢？所以说现在只能说亚太，那下周我们大概就可以改名说印太。那大家都关注的这场关税大战，川普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个关税世界大战下周启动。中国已经加了10%，那这次呢，严格讲，川普昨天的这个表述应该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那是另外的案子。所以说呢，那跟日本，包括石破坐在他对面，那就直接开，包括欧盟、越南等等的，下周的贸易大战那就要启动了。美国给出了一个开战的理由。之前说呢都是美国优先啊，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站不住脚嘛，你要别人一块集体来围殴你，大概你也不行。结果这次川普他们找到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应该说还算是说得过去的，应该是呢还是站得住脚的。咱们看看他要开战的理由是什么。说到这里边，中国是一个例外，但是对中国来说，现在加着这十，那有一个大限，也就是4月1号，你必须要搞定这个贸易协议，这是川普之前的一个总统令，现在呢，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也做了这方面的表述。说到中国经济刚刚出炉的新的经济数据，中国依然深陷经济通缩， CPI 和 PPI 现在情况呢还是那个德行啊，半死不活的那么一个状态。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台湾呢，这不是第一波已经说大罢免啊，第一波已经送进去19个多少个案子了啊，后来又有补充的。那现在他们已经宣布明天再往里边送9个案子。那这一次里边就把什么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这些人啊，就都给加上了。那最终上次给大家统计的嘛，国民党总共有39席的区域立委、选区立委。那这次呢，加上明天这9席，将有31席遭到罢免。所以说这个覆盖率还是很大的。当然蓝的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也在一些区域发起了反击，结果呢好像这个出了这样那样的岔头，又都让人给退回去了，大概也得这周末才能把蓝营要罢绿营多少人那个大致的阵容才能给拉出来。说到台湾的另外一条新闻，这个情况啊越来越严重了。台积电呢这两天突然向大批中国大陆的 IG 芯片设计公司，也就是下订单的这些公司发出了正式的通知，对不起，16纳米、14纳米的芯片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根据通知，1月31号起，16、14纳米以下制成的相关产品，那小的就更不行了，7纳米什么的就不更不行了，除非你拿到美国商务部给你那个批准文本的副本给我看，否则的话现在你就是之前订的这些产品已经都开始生产完了，再陆陆续续出货都会暂停发货，截止到1月31号。干嘛呢？这是在密切配合美国1月份公布的这个最新出口的管制禁令。 所以说这个啊，这个台积电突然通知不给你任何各方面的准备，这个也现在风声是很紧的啊，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说到第三条新闻，美国众议院有24位共和党籍的议员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决议案，建议美国政府结束一中政策，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和台湾开启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现在这个呢叫什么贸易倡议啊，什么第一阶段，他想了很多别别扭扭的名字，因为这个只有国与国之间在世贸组织范围才能直接这么谈嘛，他现在干脆就直接这么证明，直接谈就完了。另外呢，进一步加强美台经贸的交往。大家注意啊，24个人全是共和党人。这个呼吁呢，这个决议呼吁川普总统，第一条，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政策已经过时了，没有办法反映台湾在过去这70多年来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状态，也不符合台湾包括美国民众的利益，所以说这一点呢就别扯了。第二点，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客观现实。第三，承认台湾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包括实现双边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现在这有的啊，高一些级别的啊，见个面吧还得偷偷摸摸的，议员是他管不了了，但你要是国务卿啊，或包括副总统总统，这好像还没办法直接见面。另外议员们啊，要求川普开启正式谈判，建立美台自由贸易协定。最后一条，力促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总共啊，他们搞了这么多东西。当然你说这个东西呢，对川普有没有一定的压力？当然有压力了。但是呢，当这些东西都摆在他椭圆形办公室的大桌子上的时候，川普会做一些权衡。这是一派的意见了，那肯定也有反对的意见，最后呢他会做一些权衡。他只有4年的时间，在4年之内要做到这个，除非出现重大的事故，那发生大事儿。现在目前看，议员们的心意啊，大家应该说都能体会到了。简单说说韩国，或这韩国中共是真下本啊。现在都跑到哈尔滨去看那个亚冬会啊，亚运会冬季比赛，再看那个去了。结果呢，习近平竟然见了韩国的议长宇元直，王毅呢领着来啊，和习近平见了个面。之前呢见了赵乐际，很多人就看后边是不是会有李强和习近平。最后呢习近平和王毅还是见了。这宇元直是什么情况？他是韩国国会的议长，请问他怎么当的议长呢？他肯定是多数党吧。那现在韩国国会谁是多数党呢？就是那个李在明他们那个共同民主党嘛。所以说呢，这是个典型的，就是原来这个谁，那个下去的那个，哎呀，那个总统叫什么来着？就是亲中的啊，这波子人，现在呢，那没总统了，现在他议会在国内权力就他大了，结果议长到这儿来和习近平见了面，下一步呢，两边的自贸协定等等各方面的谈判，大家看都会快速的加快。所以说，习近平呢，现在把功夫啊下到了这个地步。现在宁可降阶相迎啊，他也见一个本来身份不是太对等的啊，原来也看不起韩国了。现在呢，韩国正好也派他去看看这个亚运会啊，正好呢给捧了捧场。重点我们说说日本，那大家都盯着石破见了川普，之前给大家打过招呼，提前是透露了一部分联合声明的内容，那最终联合声明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给大家呢咱们快速的汇报一下啊。现在呢我看啊，我那个哪儿去了， 我那个还掉了，我赶紧找啊！网页找不着了，网页找不着了，赶紧回去找。坏了，这个等会儿啊，我把这个网页怎么找不到了呢？这还很重要啊，这个还很重要的，必须要把它给找回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把它一定要找到。你说这个啊，这算是我的一个事故，刚才忙忙叨叨的，这确实是有些问题。来，咱们找到，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里边的这个梗概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还不是我要的这个东西，哎，我这东西哪儿去了呢？气死我了，我非要找到它。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找一找啊，大家对不起啊，我一定要找到它。没有找到它的话，因为它里边的那些要点都在这里边呢，怎么会没有呢？怎么搞的呢？来了，找到了，还出这样的事故。来吧，咱们说说它整个这个联合声明的主要的要点。跟大家对不起啊，弄我一身汗。来吧，咱们说说主要的要点啊。美日同盟，大家注意啊，将继续作为印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石。美日同盟是亚太、印太的基石，这小组长还是日本。第二，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包括核子能力在内的一切力量来保卫日本。这话呢，因为他只能用这种婉转的，在日本国内反核的人还是很多的。这次本来是有这一条啊，也就是将来保卫日本，美国要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装力量来保卫日本，这一条也给写上了。然后遵循日美安保条约和指导方针啊，遇到紧急状态的时候无缝应对，这个呢再次强调。然后这个也改善或者是升级自卫队和美军的指挥和控制框架，联合司令部这件事呢就不能直说了啊。美国人毕竟日本人还有自尊心嘛，最后跟韩国那个一样，弄一制司令部，最后由美国司令来指挥我们的自卫队，这不好听啊。现在呢就联合司令部。然后下一条，加强两国在西南群岛的存在感。然后下一条，透过更多的实践训练和演习提高准备程度。啊，准备什么？就准备未来的这场战争嘛。下一条，进一步加强延伸威慑力。用什么？那中长程导弹，这就别说了。下一条，加强两国的防卫产业，包括供应链的合作。下一条，实现自由开放的这个印太自卫队。这句话特别重要。原来自卫队在哪儿啊？原来自卫队你只能在自己周围，你是干嘛呢？你是自卫队。原来说呢，拜登把这个，原来就从川普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把日本这个捆龙锁已经给解开了，他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跨越。那你还是要当后面啊，给他的工种也都是扫雷啊、防潜艇啊，主要是一些后勤方面的一些工作。现在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自卫队，川普一口气把它放到了整个印太范围，这可是相当大的一个突破，这是个突破啊。下边是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一条之前给大家打过招呼。最后这一条，持续致力于朝鲜彻底无核化。 前一阵川普呢在聊天和记者这漫谈的时候说到啊，他已经有核武器了，我要和他见面等等。很多人就担心，那美国的这个国策，也就是朝鲜无核化的问题，那你是认了还是不认呢？那你要不认，三派羽翼丰满，弄了一仓库核武器了，那你让他撤，这是不可能的。那下一步你们见面怎么谈？会不会再现当年河内的那一幕？原来河内就快了，你只要放弃，我让你过好日子。啊，当时川普呢把牌都基本都给他打明了，最后三胖在最后时刻反悔了，那川普起来就走了。当时川三胖都傻了嘛。现在这一条彻底无核化，这个再次得到了明确。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联合声明里，我自己我可记不下来啊，我一定要找到啊当时的这个网页。所以说呢，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些梗概，一些基本的内容。那下边呢，我们做一点评价。这次的声明呢，前边是有一个描述，也就是美日两国我们要一起追求新黄金时代。说的呢，这些内容好像都是一种新黄金时代的内容，但是我们长期关注日本的情况，美国的情况，我们都了解，这里边呢，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多新的东西。有那么两三条吧，刚才说把自卫队已经放到印太范围了，这个太难以想象了啊！包括用核子力量来保卫日本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包括对台湾这次的口气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明确啊。尽管是没点中国的名儿，但这个呢口气比以前硬，是有一点小的突破。但是这些东西基本都是岸田文雄和拜登，就是岸田访美的时候他们会晤时达成的绝大部分的协议，严格讲新的亮点并不多。但是在日本方面认为，我今天看了几个专家的反馈，因为现在是川普会不会继承之前拜登和岸田搞的这一大套东西，这个是大家所担心啊，有一定的犹豫没把握。现在重申了这些协议，对日本来说就是一个重大成就。而且这次川普也满足了石破，再次强调把钓鱼岛纳入到日美安保条约啊，这个呢也让日本人心满意足。所以说呢，你别看只是重复，但个别是有重大突破的啊，这个你得细品。但就这样，日本认为这已经是喜出望外了，原来都不敢指望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了。这有点呢像内塔尼亚胡当时到美国去以后也没有指望最后川普那么痛快，稀里哗啦答应了那么多东西，而且有让内塔尼亚胡都震惊的那种内容。这次呢应该说日本也得到了一个没那么猛了，但是也已经是喜出望外了。说到第二点的联合声明中对台海的局势的措辞比以往更为直接，也就是石破上任首次访美，把台海问题成为了日美之间的俩人是核心呢首要关注的问题，意味着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能达成写出这么硬的一句话，说明比以往内阁他们态度还要明确。这个呢说的比以往更明了啊，当然也不光是他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也比以往更明确了。所以说这个呢是取得了一个小突破。台湾呢今天我看外交部长各方面啊都表示感谢，这话说的都到位啊。下一条呢是石破向川普承诺日本对美投资将增加至10,000亿美元。很多人说啊，这个石破真下本对美国投资10,000亿，这件事儿呢大家要仔细读它的原文，是增加到10,000亿日元。这里边实际情况呢到目前为止啊，就自从拜登和岸田他们商量完这事儿啊，到那儿去设厂啊等等，他们已经投资了7,800亿美元了，要把这个计划增加到10,000亿美元，那还剩多少？2,200亿美元，这里边包括 Toyota 丰田，他直接讲丰田要到美国来建厂，要雇佣更多的美国工人。 反正你直接说一万亿啊，这个数是蛮大的嘛，这个你就让川普高兴就完了，你不能说我再给你投资2200亿，那么大一日本那不行啊，你要说一万亿啊，这老川爱听这个啊。下一个呢是日本已经意识到没有办法再继续对美贸易有超千亿美元的顺差了。我那天给大家念那三大啊，都4000多亿嘛，日本是1450亿的贸易顺差，大概我印象啊，反正过1000亿是肯定的。那怎么办呢？现在计划大规模提高从美国进口页岩气，就是那种液化天然气，然后那也太远了，从哪儿过来呀？他们准备在阿拉斯加建一个输气管道，来方便大量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来出口到日本，这样的话比从直接美国大陆来要近一半，所以说这样也会减少成本。那在阿拉斯加谁来建这个港口啊什么的？日本来建啊，我在你那儿建，建完了以后给我自己出口，人家都有具体的一些说法，这川普很高兴啊。那川普当着识破的面就讲了，那我明确我要加关税，下周我要有一系列的政策要宣布啊，当然他是没说具体细节了，然后识破当时就听着啊，没有做任何的评论。那之前识破就包括之前岸田了，和拜登一直争议的那个美国那个钢铁公司，美国日本要买，最后呢被拜登给否决了，这件事儿怎么办呢？一开始川普在演讲的时候，选举的时候，他也认为这事儿不应该卖，那现在怎么办呢？哎，川普给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不卖，咱俩合资，合资了以后再更新换代，完了就跟 TikTok 一样啊，这东西呢买卖别破了，咱们还干，我们需要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完了咱们在企业升级，别谈收购，咱们就谈合资，把这件事儿呢等于日美两边也给摆平了，这件事儿也谈好了。所以说说到有这么多点呢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整个双方应该说皆大欢喜。另外一个主要的点，那就是川普他接受了识破帽。说到识破帽这次去美国的表现，你要闭门会见，大家谁也看不见嘛。就是最后的这个记者会，让很多日本人表示非常的震惊。在日本的社会，他也有那种跟那个微博热搜榜一样，当时那个表现是上了日本的热搜榜的，给了4个大字“日本之耻”。两个人坐在沙发上，面对着一大帮记者侃侃而谈。然后呢，当然啊，大家问川普的话是比较多了。识破呢，在后边就那么仰着，撇着嘴，有点跟我们过去印象老日本的那个状态啊，撇着大嘴，牛气哄哄的那个劲儿啊。你看川普呢，他的身体是向前倾的，双手是放在膝盖上的，这样的话呢跟大家说话，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和人交流的一种态度，一种肢体。你哪能好大马金刀往后仰着坐，然后那撇着大嘴，你可能这里边确实也有语言障碍，也有一点被冷落吧。你看咱俩都是主角，结果大家都问你，跟我也没关系，我在旁边干坐着，可能确实也有一些啊，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小情绪，这就不知道了。大量的日本网友今天都在这儿啊，我关注的几个记者的推特号下边留言刘海了，说你做成这样，你这是在和别人说话吗？别忘了日本人家正经是一个礼仪之邦，就说在现场，他说你哪么你跟川普比你差远了，所以说这个是谁让你这么做成这样？你从小父母就让你这么做的吗？哇，这里边有一个我看到我关注的一个记者下边可能是一个老先生的留言，他说我真想过去拿绳子牵住他的脖子把他拽回家，就愤怒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有很多的记者人就把当时安倍和川普两个人记者会见面，两个人啊嘻嘻哈哈那和气一堂的那个状态，人一看这一天上一地下，你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这个确实是有些问题啊。不知道为什么，他搞了这么一出了。当然呢，川普在最后记者会，他在那儿说完了以后，也没握手，也没做任何事儿。你哪么你，你俩人来开记者会，最后一个好像是识破呢，给说了一句话，然后呢，川普就接过来了，啊，这么结束就挺好。他说的这句话就算是结束了，那就再见。你倒是向石破看一眼呢，身体转过去，或者是过去握个手，两个人再给合个影，给大家一个机会。什么也没说，老川收拾起文件夹子，掉头就走了。所以说也看得出来，川普当时也并不是很高兴了。哎呦，本来前面联合声明挺好的呀，结果这记者会怎么，一看呢，这里边是有一些小情绪在啊。这不知道为什么这石破会是那么一个表情。那最终结局呢，应该是让很多日本人还是比较放心的。川普呢，在他的媒体上是这么写的，近80年来，美国和日本人民一直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友谊。今天的会晤过后，我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珍贵的联盟将在未来长久繁荣下去。这是都在记者会以后啊，这就是和石破这件事完了，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么写的。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小视频，做了一个宣传片，我认为也是团队做的了。那当然他本人也得同意了，就是在音乐下啊，这个日美，那比如石破茂下车，川普上去握手，两个人呢，也就是这两三天啊，大概交往的这个一些碎片，用了一个一两分钟的一个宣传片啊，把它给串了起来啊。川普呢还专门转发了这个宣传片，也就是说还算是认可了啊，尽管呢，那不可能和安倍那样，啊，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算是态度上还算接受了。然后从结果上看呢，川普在会谈中谈了5次安倍，提到了5次。看事后的联合声明，石破这边基本也回到了安倍之前的那个外交路线。原来他在党派里边他是反对派，他对安倍和岸田的那些做法一直说三道四，嘀嘀咕咕要搞什么，要拔高啊，和美国平等，咱们要搞亚太小北约什么的啊，这次都不提了啊，不搞那些事情了啊，等于完全又回到了当时安倍和岸田的那个路线。石破呢，严格讲也算是一个识时务的一个政治人物了。那说到在这儿搞了一个联合声明啊，日本和美国这就算接上头了，排在第二位呢，可以啊，这次的重视程度，而且呢，川普也接受了石破啊，两边没犯顶啊，没有，然后呢，也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合作。说到这次的临门一脚，让习近平最近的柔性攻势基本破产。前一阵日本政府有点犹疑不定，脚踩两只船，主要是对川普他们没有把握。现在美日宣誓要加强经贸合作，两边共建黄金时代，那这个疑虑一打消，那习近平那边也就彻底没戏可唱了。原来他是担心这边才搭个你，那现在这边我们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天云彩满散，那我还跟你起什么哄啊，我跟你起哄那川普高兴吗？所以说这事儿呢，基本上而且这次啊，联合声明是比以往有突破的。到目前为止，中共方面，新华网、人民网、外交部对石破茂和川普之间的会晤只字不提，大概呢也是窝了一肚子火。为什么？你怎么说呀，石破这儿刚花了大代价，给了那么多条件，刚把人拉过来，最后你要翻脸的话，那之前的那么多承诺，那不就白耽误功夫了吗？再加上川普这儿，你怎么说，你又惹不起啊，所以说呢，这次他也没敢吭声。目前我们可以这么说，美国的亚太政策现在可以基本判断，到了川普这一任，不但没有变，还有继承和发扬，他把之前拜登和岸田的那套东西全拿下，而且还往前拱了几步，有发扬。日本这边原则讲也没有变， 石破呢被大势所趋，又是回到了安倍岸田路线。美日仍然是亚太整体战略的核心，这个定海神针没变，台湾基本安全，南海那边也整不出多大的事儿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再看这几天菲律宾那边啊，美国开始海空从量变到质变，防长第一时间打电话，到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一句话乐观的总结，亚太大势已定，习近平你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来，这件事儿呢人们可以放心安心啊。之前呢这边是川普，这边石破啊，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是很担心的，到现在大局已定啊，这个整个的框架啊是让人欣慰的。那下周印度总理莫迪将前往美国进行两天的访问，和川普讨论贸易、国防、技术合作等等广泛的议题。印度方面呢，这个你首先别给我加关税，然后两边继续扩大合作啊。川普这边呢，那你印度得多买我美国的产品啊。莫迪好好好好好好，加强双边的关系。这个呢，下一个啊，排队嘛，传莫迪。没有想到莫迪排位这么靠前，别忘了啊，欧洲那帮人现在都眼巴巴看着呢，什么情况？没我们事儿，这以后我们还是朋友吗？现在呢，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那我们下周看也会有一个联合声明。如果那件事儿也能搞定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儿改口了，那就是印太战略大势已定啊，这个未来基本上就大势已成。现在只能说亚太，不能说印太啊，咱们就看看莫迪这个墙头草最终他有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说今天说到日本方面的这个新闻，尽管啊识破他那个个人问题，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把摆出那么一副大爷的样子来，显着自己你看我有个人尊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做了。但主体大节是好的啊，这一点呢大家我是比较乐观的啊，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下边呢简单说说我生活在的新西兰啊，这个有墙内的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这儿呢，在这儿有一条新消息给大家咱们宣布一下。因为呢作为新西兰，你现在中国消费降级，你这儿的牛肉奶粉都是中高档的产品，所以说出口量也大幅度下跌。现在谁还喝得起进口奶粉啊？没那过去那么讲究了，所以说这边出口也有问题。你要让我们这边天涯海角去发展经济，我们上哪儿发展经济去啊？唯一的一招就是移民，移民当然我们希望移高价值有钱人到这儿来啊，到这儿来置产置业啊，带动整个的经济发展。之前呢是有一个黄金签证，这个之前什么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他们都搞过啊，现在人那边都收了，新西兰逆势而行，要把这个标准要大幅降低。这里边呢主要是三个要点，一个是简化流程，原来太复杂，原来呢又是1500万纽币，就是新元的话1500万和大概6000万人民币吧，那门槛太高了。整个这么多年三四年的时间，大概只发生了30多例啊，30多个人申请成功，那未来呢把这个要降低，简化流程，降低门槛，这个呢因为这马上就要出，明天要礼拜一嘛，明天出这个新政策，希望呢感兴趣的墙内的朋友啊，您到这个各大移民公司随便一搜，您可以了解一下政策的具体内容啊，降价简化，这是一。第二，取消英语考试，原来就是投资移民到这儿来也要考英文的啊，现在这个呢这是没有了啊，因为很多你想那帮老板他跑你这儿那么大岁数了再考英文，他不可能做到的嘛，所以说这个没有了。原来说呢这帮人来了不许在这儿买房啊，现在这个标准也降低了，现在这个数还没出来啊，我看到的第一个数是200万，也就是200万以下的房子你不许买，200万以上的房子你才能买，那对这些投资移民来说这太容易了， 原来你都不让买，现在二百万以上，我买的就是二百万以上的呀。人家是怕你投资啊，你在这儿呢炒房，这个人家不让了。二百万以上的，我想啊，这些有钱出来的都买得起。所以说三条啊，降低了门槛，简化了流程，不用考英语了。另外，到这儿来可以买几百万以上的房子了。具体内容您自己查，这是个好消息了。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战争，先说战况。在库尔斯克，现在先说顿涅斯克那个指挥部那事儿到底是怎么着，现在这个已经得到了确认，俄乌双方都确认了，在顿涅斯克塞利多夫市的俄军第35独立摩托化旅，他的指挥部遭到了乌军 ATACMS 导弹的袭击，导致这个旅的全部指挥官阵亡，指挥陷入到了瘫痪，正开会呢，让人给端了啊！就这么简单。后来呢，有一说这个用的那导弹是那个钻地大炸弹，这个后来有一些争议了，因为他确实是在地下室开的会，不知道为什么导弹一下穿透了，把里边全给他端了啊！这个是已经落实了啊！现在在库尔斯克战线呢，乌军打的还非常之猛。他们现在已经连续占领了5个村庄，现在在快速的往前突进，对原来攻打他们的俄军形成了前行包围。本来那帮人来打人的，现在变成被打了，所以说呢，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首次承认库尔斯克的战局异常艰难，整个这方面的这个指挥官已经被撤职了，因为当时打败了以后，他不敢跟普京说，谎报军情，后边就军法从事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他呢不前一阵有那个高超音速导弹，你看从那云彩里出出出往下打的那个导弹，那个真果树中程弹道导弹，结果他在库尔斯克，你要是往乌克兰扔，他世界都谴责嘛，他在库尔斯克地区他还叫实验了，他又搞了这么一次，结果打砸了，这次的实验彻底遭到了失败，最后他把这个俄罗斯航天局的局长鲍里索夫给撤职了，说他贪腐啊等等啊。所以说战况呢，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情况还不错。另外呢，朝鲜军队经过几周的后撤重组补充之后，再次进入到了库尔斯克前线的战场。第一天的战果呢，他们有一个小队20-30人被全歼，然后抓了一个他的指挥官啊，后来可能是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他也是受伤了啊，过两天就会有报道。说这次呢不太一样，三胖呢给他的部队配置了一些车辆，原来就是两条腿干跑干冲，现在是配备了一些车辆，那怎么躲无人机，这个他们还是不行了，所以说这个朝鲜兵啊又回来了。泽连斯基这边呢，他把这个宣布给做了，也就是18到24岁的年轻人开始征兵，整个的征兵计划在未来几天内是正式公布，他把这个呢给签字了，当然是自愿的啊，不是强制征兵。这里边那你让人家怎么自愿呢？免费给住房贷款，免费高等教育，另外当兵的时候给高薪资，用这些东西来吸引年轻人能不能参军啊？这是他还在备战，因为他也知道所谓的和谈也不是一下两下就能结束的，未来呢那你还得打呀，这东西是没办法的。说到下一条呢，川普昨天和石破他们见面的时候，他透露，他说下周会和泽连斯基会面，地点可能在华盛顿，来讨论乌克兰的稀土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小泽呢接受路透采访，他也讲啊，这个你比如有些人对川普，你说你还跟人家要买路钱，这个有点哈，这个、有点问题。小泽现在积极的在为川普开脱啊，我们愿意和美国开展矿产的合作呀。他说美国人提供的帮助是最多的，那美国人当然应该获得最多呀，他们应该享有这方面的优先权。他说我非常想和川普总统来谈谈这个问题。 所以说小泽啊会来事儿，他会做人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确实有一部分关键资源是在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上，或者是离前线太近，那怎么办？那你川普未来在你比如划线的时候，或者是在给我武器反击的时候，你得卖卖力气，要不然的话那些东西我说让你开采你也去不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拿这个作为和川普谈判的一个说法。另外呢，乌克兰宣布泽连斯基将率领代表团出席下周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美国谁去呢？万斯和那个特使凯洛格来参加这次的会议，川普不去啊，川普在美国等着小泽。这都是比较积极的因素了，但也有消极的。美国正式移交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国际组织的领导权。拉姆施泰因基地在那儿呢，德国那个基地每次每月都开一个武林大会，是由当时的防长奥斯汀来主持召开的。现在美国正式把这个管理权交给了英国，英国国防大臣将主持下周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26次小组会议，也就是这个小组在3年的时间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由美国防长来召开会议，也就意味着川普政府，也就是美国国防部，可能在未来的这场战争中只能发挥越来越小的作用了，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啊。那当初拜登花了这么大这个心血建立起来美国在全球威信的这个中心地位，如果以后你就是路人甲路人乙，就是个参加会议的，是由英国来主持会议的话，你别忘了这个是武林大会，你曾经是武林盟主啊。所以说呢，这个呢有点烂尾啊，这个有点虎头蛇尾。如果你要是很自信未来3-4个月啊就能把和谈搞定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善始善终呢？这一点我认为我很不能理解啊。说到下一条新闻呢，那个特使凯洛格在昨天做了一个表示，说美国计划通过制裁来大幅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来促使结束这场战争。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说，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你别看连克里米亚到这次战争全加起来30000多项制裁了，但还有增加的空间。他说呢，在俄罗斯经济压力的痛苦值，比如说从0到10的话，凯洛格认为到现在的制裁只到3，还有7分的空间再给他让他更加痛苦。他说现在认为这还不够，下一步可能要在这方面要施压。根据俄罗斯，人家有统计局啊，根据他们的数据说，1/3的俄罗斯人没有足够的钱买衣服和鞋子，食品价格的增长速度是通货膨胀的几倍。我看有 BBC 的记者讲，准确说应该是10几倍，也就是俄罗斯人现在的通胀，中国这边是通缩，然后那边的疯狂的通胀已经到了让人忍受不了的地步了。42%的俄罗斯人认为经济危机最早会在今年爆发，大家的反馈啊。另外呢，说到俄罗斯还有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也基本得到了证实，也就是之前不有一个中欧列车吗，突然传出消息俄罗斯对它进行突然检查，然后扣留了一些通过这条铁路线去欧洲的一些货物，也就是经过俄罗斯去欧洲的那些货物让他们给扣了，扣了最长多长时间？最长的已经有3个多月了。那里边有些货物，人家讲那都是圣诞礼物，圣诞的衣服啊、帽帽啊什么的那些东西，这圣诞节都结束这么长时间了，货还在那儿扣着呢，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那你说那普京会不会和中国翻脸？等于这条通道是原来走欧洲的一条通道，那现在雁过拔毛把东西都给你扣了， 等于这中欧班列就开不出去了，这条丝绸之路你走不出去了，集装箱是堆积如山。而且白俄罗斯又搞了一个什么1374号决议，限制通行车辆和货物，导致这些中国企业损失惨重。你现在走别的通道也特别绕远，你比如说从哈萨克到欧洲要20天，走蒙古要25天，然后从其他走海运绕土耳其要30天，绕到罗马尼亚往那边走要40天。所以说到现在看的，原来就是从俄罗斯这儿走好走，现在他不让你过了啊！两边呢现在都开始有一些啊桌子底下的一些暗战，这个也已经开始了。下边简单说说以色列哈马斯释放了3名以色列人质，都是男士。以色列呢放了183巴勒斯坦的囚犯，这已经是第5次的人质交换了。当3名人质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押到这个释放现场的时候，让很多以色列人感到无法接受。那就跟当年从德国纳粹难民营里出来那状态差不多呀，原来都是很壮实的啊，壮年的男子，现在是骨瘦如柴，极度的虚弱，脸色苍白，精神恍惚，都已经到了那么一个状态啊，让很多以色列人是拍了桌子的。这就用我们北京话说，这事儿跟丫没完，还得弄他。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以色列总统什么的都急了，这你这反人类啊，你哪能怎么能对他们这样，这还是活着的啊，那后边的很多人早死了。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表示，他们要向以色列出售价值74亿美元的武器，包括数千枚的导弹和炸弹。这里边呢，德国有图片报的一个报道说，川普呢准备向以色列提供那个炸弹之母。这是个什么东西？这被认为是非核炸弹世界上炸力最大的一个东西，重达11吨，能够穿透多层地下防御工事。不是说跟伊朗要好好谈吗？那不是要搞和谈吗？那你为啥要给以色列这玩意儿，把炸弹之母给他？那以色列可就睡不着，那伊朗可就睡不着觉了。你这不就是奔核设施来的吗？所以说这个选择啊，川普他们还在保留，现在是有这个状态啊。因为一直担心怕以色列去干，因为以色列它是有大的行动自由，因为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个画面，当老内在那个什么一个大本子上签字的时候，川普在后边往前推椅子呀，那就是美国对犹太这个特别的这个金主们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标配的态度，政治人物要给人家推椅子，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就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美国总统也怕约束不了以色列，不敢把这个炸弹之母给他，你要自己真的去扔，美国真的约束不了他，那现在就给了，现在就给了，伊朗人可就睡不着觉喽。来吧，咱们简单说说德国。德国快了，这都9号了，再过10多天，2礼拜吧，人在这儿就大选投票了。那现在的民调怎么样呢？现在看呢，最新的一个民调，基民盟最大的一次是拿到了42%的领先。这个是高歌猛进，这个、还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之前都是30多一点。那现在选项党掉了，他也加了2个点，是19啊。舒尔茨这个党呢是9%，绿党是12%。原来那个黄的红黄绿交通灯嘛，那个黄灯那是个自由党，那个是个自由党吧，它只有3%。要是这样的话呢，那基民盟有可能单独组阁。就不用找哈贝克、贝尔伯克他们这个绿党来进行组合了。严格讲，我的观察好像德国这个绿党和我们澳洲和新西兰的这个绿党还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哈贝克还懂经济，你说外交呢，贝尔伯克立场站得也很稳。这个绿党并不像我们这儿的那么左，左到了简直疯狂的地步，我们这儿是有点太出圈了。所以说现在看呢，选情还是不错的，大 当然另外的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民调，还是基民盟30，选项党21啊，绿党14，舒尔茨他们15，这都是以前的一些大致的数。突然跑出一个民调来，竟然到了42%，还是比较令人震撼的。说到德国总理舒尔茨呢，和叙利亚这个代理总统啊，现在咱们改过来不叫乔拉尼了，他的大号叫沙拉，和他通了个电话。你不是要去法国吗？去完法国来德国啊，我们愿意帮助叙利亚的重建。另外，欧盟也正在考虑要暂停对叙利亚很多的制裁，所以说这方面呢，他们也对叙利亚表示了这种态度和赞赏。另外，德国法院对马斯克做了一个新的规定，也就是他们打官司，最后，这个德国方面获得了官司的胜利，也就是你马斯克，你要交出你关键的和政治相关，就是和所有选举相关的数据访问的权限。也就是德国这方面的研究人员要到你的后台去看看你是不是对谁限流了，对谁进行数据加工了，或者是怎么样啊？因为现在这个 Twitter 这个 X 已经变成了各大社交媒体里边最令人啊这个臭名昭著的一个谣言的散播地啊，一个阴谋论各方面的一个变成了这原来的一个公民广场，这是大家对他的期待，现在呢变成了一个也有点像大粪坑这么一个状态了啊，黄推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也不管啊，所以说呢现在人家要拿到了他后台访问的一个权限，当然他答不答应现在还没有回应，会不会上诉，因为毕竟还有2周，那我上诉扯来扯去这2周也就过去了。但现在看从民调看，马斯克这次对德国的这次操作不会取得成功。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第一条，联邦法官阻止了马斯克的手下访问财政部系统，已经下载的数据必须销毁。这是在曼哈顿的美国的一位法官叫恩格尔曼耶，他发布了这个禁令，因为有19个由民主党领导的州向联邦提起了诉讼啊，认为呢马斯克这个所谓的效率部没有合法的权利访问美国财政部的系统，这是美国核心的数据了，所以说这个官司呢，哎，就算是这19个州打赢了。另外呢，法院的一个裁决禁止当局让2200名那个国际开发署的员工强行休假，就别来上班，回家呢你先待着去啊，听候处理，你没有资格这么做啊。然后呢，因为有很多都是在外国的啊，要求那些人从外国撤离，他说这个一切都暂停，认为总统无权强迫员工来休假，只有国会有权做出这个决定啊，这个是又一个官司。另外，又一个法院下令恢复约500名已经被停职的国际开发署员工的职务。很多东西当时马斯克一句话，这帮人都给轰回去了。现在这个呢，又给恢复了。下一条呢，法律方面的啊，拜登时代搞了很多禁枪、限枪的一些东西啊，但川普呢发了一个新的行政令，要求司法部追查每一项可能限制枪支权利的法规、政策和提议，然后制定彻底废除他们的计划。他要把这全给废了。啊，限枪、禁枪这件事儿，我们都知道，共和党特别是川普这边，他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呢，川普的行政命令多，那大伙打官司、司法审判的案件也多。目前白宫已经面临30多起诉讼案了，刚才有的就判了，有的还正在进行当中。现在这个就忙不过来了。现在能挡住行政权横冲直撞的，现在只有法院了。那前一阵刚才这不是也说到吗，这个国际开发署你说关就关了，那是当时国会批准同意的，那400多亿每年也是国会按照预算给批的，你马斯克有什么资格来阻挡？你作为行政权你也没有权利来阻挡，那是立法机构人家定的这个事儿啊。那现在呢，这件事儿好像还不能那么理解。这件事儿呢，我做了一些事实核查， 川普呢现在改了，原来他说了好几次啊，我们必须关闭他，我们必须关闭他。现在呢，因为涉及到那儿确实有违宪的问题，我不关了，我把它并入到国务院。而且呢，人家引经论典，当时克林顿时期两党共识就有人提到了这个方案，那就是因为这个国际开发署严重的官僚化啊，另外呢腐败浪费，有很多钱花的莫名其妙。当时克林顿啊，克林顿和格林斯潘大家都记得那一段也会过日子嘛，当时也美国是盈余的嘛，哎，跟川普的理由完全一样。而且呢我没有撤啊，这个部门还在，然后由国务院啊来得到他的控制权。为什么？那凭什么又划到国务院了呢？人家也依据了一个法规，那个法规的名字叫海姆斯拜登法案。大家没听错啊，海姆斯拜登法案，那个拜登就是刚刚退休的这个总统。所以说呢，那是你们俩起草的这个法案，当时是通过的，只不过后来一直没有实行。那我们用这个把它划归到国务院，我没撤，但我把它缩小到5%、10%，那是另外的问题了。但我可没违宪，当时提这个的还有拜登呢啊，所以说现在他们用了一些这方面的办法，等于巧妙的化解了这个之前人们抗议的违宪等等的问题。但是说到这件事儿啊，人家他肯定是要把它给做了，这是这个了。另外呢，这个下一条新闻呢，那川普把拜登给解雇了，这是川普自己说的。他呢把拜登的获得机密信息的那个，就是上网登录的那个安全许可，进入的那个许可资格，他给取消了。然后他也把他每日的情报简报，就有点中国内参啊，每个首长都得来一份那个，把那个也给停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这个拜登把川普的这个待遇给停了啊，他当时是把他这给取消了。所以说这个呢，但人家没有取消你的进入的那个资格，结果他做的呢，不但简报不给了，把那资格也给取消了。然后为什么呢？他说他记忆力也差啊，这个呢，他不能处理这些敏感的信息。然后说拜登，你被解雇了，让美国再次伟大。他把拜登给解雇了，我看有很多的中文媒体都用的这个标题，川普解雇了拜登啊，其实他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有朋友有些误会，说你这不是政治报复吗？说拜登呢，那等于你把他的安全保卫都给他撤销了。没有啊，没有，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啊。主要是他，你比如说登录，我要进里边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群，我进来可以随便看，那个就不让看了，他给取消了。人家给他做了一，他打回去二，你说的有报复，这个确实是有了。另外川普呢任命了自己，那川普解雇了拜登，任命了自己，这是我看到的一个中文媒体给起的一个标题，就是那个著名的肯尼迪中心，他把他的主席什么的所有的成员委员会全都给解雇了，任命自己作为新的主席。为什么呢？因为那帮人不认同我们对艺术和文化黄金时代的愿景，他们那个定义和我这个定义不一样，所以说呢干脆都给开了。还是那句话啊，现在呢无论是司法部包括呢其他方面，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前朝的清算。那完了呢？四年以后呢？那四年以后会不会激起，而且这次又开了那么多人，会不会激起下一任总统对你现在作为的猛烈的清算呢？所以我认为呢，既然是一个全民总统，好多事儿呢应该适可而止啊。到目前来讲呢，一个川普一个马斯克，我认为其实冷静下来应该想想，四年以后真的是风水轮流转的时候，对方的凶猛的报复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所以说有些事儿呢现在是有些过了。 说到下一条新闻呢，美国的海岸警备队在阿拉斯加那儿找到了摔的那架飞机，十个人全部遇难。这已经是川普上台之后的第三起惨烈空难，第六起飞机事故了。说到这才十多天的时间，你可能是巧了，那美国从来没有这么密集的发生过这么多的空中事故。这次呢，三起空难啊，这个第一起 F-35 那个好像没死人啊，飞行员跑了啊，飞机摔了。后来这个加上这起，这个死的太惨了，这个确实有点密集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另外呢，这造谣的动动嘴，辟谣的就得跑断腿。现在呢，福布斯他们追着前一阵马斯克发的那些东西啊，他们做了一些辟谣和事实核查。我把福布斯的这个整个的说法也给大家呢快速的给辟谣啊，以正视听。这里边他讲呢，说到那个联那个国际开发署，说切尔西·克林顿，也就是克林顿那个女儿，在里边获得了高额的薪水啊，也从这里边大笔的拿钱，说获得了8400万巨额的资金。这件事呢核查，人家这是负责任的啊，说没有啊，说呢当时确实克林顿呢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基金会。美国开发国际开发署在2019年当时给他捐赠了750万美元。那这笔钱是干嘛？你这个基金是干嘛的呢？是资助赞比亚的医疗服务。当时呢就用2019年啊国际开发署给的钱，包括他们自己募的一些款，主要在赞比亚这块呢来扶贫来帮忙。说这个切尔西·克林顿作为董事会成员，他不主管这件事儿，他只是一个董事会成员，他没有在里边获得任何的报酬啊，什么捐款什么他都没沾过这里边的边儿，人家是问了这个基金会的，所以说这个谣言就是鬼扯了。另外呢，说到国际开发署资助了很多的名人，他们掏钱让他们到乌克兰去，结果呢什么安吉丽娜·朱莉，包括呢这个斯蒂勒等等这些明星吧啊，包括那个肖恩潘那大星啊，大家呢都非常的愤慨啊，这是纯属胡说八道，这完全错误，都是我们自己去的，那哪有从政府拿钱？这个是这帮人本来是很单纯很啊有点左的这种自由派了，人家去看小泽，结果你非得说我拿政府的黑钱了，这帮人是很受挫的啊。这都是马斯克造出来的这些谣啊。另外呢，说到什么国际开发署赞助了新冠病毒的研究等等等等啊，说给了好几千万等等的这些事情你就不要扯了啊。说到那什么5000万给加沙买避孕套啊，说的那个 Politico 收了政府的钱啊，这个都给大家都解释过了啊，还资助过什么其他的媒体等等的，这都是订阅，那个已经都基本都说明白了啊，避孕套什么的那些事儿就不用说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啊，是不是资助了一个跨性别歌剧，就那种 DIE 的变性的那种音乐剧，给哥伦比亚搞了这么一个啊这样的东西，后来人家查到了这笔钱呢是给哥伦比亚的一所大学的一笔赞助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国际开发署给的。另外呢，像啊，这是像什么波哥大安第斯大学有这么捐了一个25000美元啊，有这么一种的吧。但是这里边人家福布斯在否了刚才的那些东西之后，他确认了一些马斯克揪出来的那些项目，有没有？这个是老百姓都盯着的，这个是有的啊，这里边。国际开发署2022年捐赠了150万美金，促进塞尔维亚工作场所和商业社区的 DEI， 就是什么多性别啊什么的等等的吧，然后让这帮人都有就业的机会啊，不能歧视他们。那这笔钱150万有啊，这个有。另外呢，什么国际开发署为危地马拉的变性的项目提供了200万的资金。不完全属实，但这件事儿呢有，是加强跨性别组织什么医疗保健， 这里边呢是不包括给那些人做变性手术，但是呢是给那帮人做医疗保健的。那你说这钱花了没有？花了，是不是干这个了？有啊，是这个是有的啊，确实在里边呢有个别项目他们是确实抓到了，这个是有的。但是呢这两天啊，在 Twitter 上，在这个现在造谣的这个粪坑里边，铺天盖地的有很多的信息，经过福布斯人的详细的核查，全是子虚乌有，全是瞎编的。然后呢他就以这个为理由，他要干掉这个部门，为自己所作所为增加合理性合法性啊，实际上有很多都是站不住脚的。到这儿呢我总结一下啊，说到呢川普上任这有两三周，就大数算三周了吧。还是那句话，川普团队的一些行为并不全是错的啊。在我这儿大家都我什么川黑排行榜大坑什么名列在前茅，但是必须承认这支新团队上来他们做的不一定全是错的。作为我这个节目来讲，对的还是要支持，错的当然是坚决反对。你比如说刚才给大家总结的川普的亚太战略，有很少有那些啊这个捧川普的追随川普的大概都没看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对这事儿比较敏感啊，有很多黑的我看也没有在这方面黑得下嘴去。目前看这是令人欣慰的呀，你看和日本搞的这个，和菲律宾搞的这个，包括台湾这个咱们得看啊，因为他还没跟中国达成协议，他会做的比较隐蔽，咱们看。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局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我支持啊。另外现在对乌克兰的啊支持他还在进行，尽管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基本还在大原则上，还在大的那个方向上，能不能调成我乐见其成，我希望他们能搞成。所以说到目前来讲我基本也是支持的。那还有这个禁止这种变性人去参加女性的运动，我举双手赞成，这一点是没毛病的。包括川普对中国提高10%的关税，这个贸易战撕开了一个口子，就这么起手势就有了，我保持谨慎的乐观。好多东西我都不赞成，但是刚才说的这些东西我是赞成的啊，这我是赞成的，这个咱们有一说一，这还是客观。来吧，咱们下边说今天的主题，世界关税大战下周启动，美国给画出道来了啊，这仗怎么打，我为什么要打，人家给说出来了。给大家说说，这是彭博的一个报道。这是在接待石破茂的时候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讲呢这一行动将影响所有人。具体他没怎么说了，他说了说原则。当时他讲，我将在下周就对等贸易宣布措施，以便我们得到平等的对待，我们不想得到更多，但我们不能得到更少。他讲，我计划在下周召开新闻发布会，下周一或者是下周二，对这件事儿召开新闻发布会来公布这件事儿。然后呢，这就是他将所影响所有的人，他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你什么意思呢？原来不是说要给大家加10%加20%，不是原来是那等于把所有的自贸协定全撕了吗？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不一样了啊。川普讲啊，他现在呢之前是说到了可能会什么10%、20%，现在要用对等关税取代原来的普征关税计划。原来普征关税10%-20%啊，每个月加2.5%，大家贝森特那方案大家还记得吗？普加，现在那个没有了啊，没有了。现在他完全倾向于对全球进口关税征收主要对等关税，也就是整个征税的计划形式完全变了。他讲这是唯一公平的方式，这样就不会有人受伤，他们向我们收费，我们也向他们收同等的费用。 他说现在我考虑走这条路，而不是一视同仁的一刀切的用一个税率，他不想这么做了。然后他对石破茂当时就讲，对日本加征关税是一个选项，而且汽车关税一直是主要的选项之一。对面石破茂听着没有任何表情，就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不普征关税了，用对等关税来做，这是一个现在最新的说法。那到现在为止呢，咱们把这件事儿啊再重新理一理，这事儿是定了啊。那咱们评论几句啊。周四我查到的资料，白宫举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会议，也就是上周四讨论了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恐怕是要那你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恐怕呢要到众院和参议院。现在众议院情况问题不大，川普计划在周五，也就是这会已经开了，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共进晚餐，来向大家推销他这个对等关税的新计划。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川普说的这么笃定，而且要找众参两院的人具体协调，那就是经过那么多个版本的计划，这个版本应该就是最终的样貌了。未来4年美国对世界发起的贸易战，或者叫贸易挑战，这个将成为主要的理论的立足点。这就是这样了。这个计划一出，大家都意识到这将是一场关税的世界大战。纳斯达克在周五的时候一下跌了 1.4， 道琼跌了444点，标普啊也跌了 1%， 等于这一周下来来了个收门黑，三大指数是全面收黑啊，标普跌了 0.2， 道琼都跌了 0.5， 包括费城半导体等等，大伙全都在跌。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不简单。说说他什么意思啊，他说的这是啊是会影响到所有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川普说的是什么意思，咱们看看他整个的这个情况。什么叫关税对等？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我用 AI 查了一下，那欧盟对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是多少呢？咱们看啊，大概是 3%， 这是 WTO 给的数字。汽车是 10%， 农产品更高，10%到20%，总平均 3%。 美国呢，美国收欧盟进口的关税平均是多少呢？ 2.4%。 你是3，我是 2.4， 凭什么？汽车，欧洲车进入美国的关税是 2.5%，我的车去你那儿是10，你的车到我这儿是 2.5， 你告诉我是为什么。这里边包括农产品也一样啊，这两边的关税都完全不同。这是说的谁？说的是欧洲。两边是处在一个像川普讲的不对等不公平的一个状态。那下一个大的贸易伙伴谁坐那儿呢？石破茂啊，咱们就说说日本。那日本对美国商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是多少呢？是 2.45%， 这是之前的啊。那美国日本产品去美国的平均关税是多少呢？ 1.66%。 你看着好像只差个零点几，你按百分比算算，那等于是那你日本的关税比我美国的又高了10%几，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也是不对等的。那咱们接着往下查，等于美国因为它都是最惠国待遇嘛，所谓最惠国待遇，我给它一个最低关税，其他国家都跟着沾光，都跟着享受嘛，中国也跟着享受，等于美国的对世界的总共的加权平均的进口关税是 2.2%， 这就是最惠国待遇的基本的税率。下礼拜听传听宣的印度是多少呢？他收美国 12%。 我对你是 2.2， 你收我 12%， 什么概念？巴西 6.7， 越南 5.1，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你其他的什么印尼啊、马来西亚、什么菲律宾什么的，基本都大同小异。所以说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川普就说到这么一个情况，我不想赚你更多的钱，我只要求咱们俩对等。我认为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这比之前啊，我性情所致，今儿晚上啊，辗转反侧睡不着，早上起来一发推，给他加10%，给他加25%，你这个就没道理了，对吧？你凭什么这么做啊？两边原来还是你组织的签的美墨加协议，当初还说这是个最伟大的协议，现在呢，你又把它给撕了，那你站不住脚，那别人都报复你，会形成一种围殴。那现在我要求对等，这个就厉害了。你比如说我的对象是50个的话，我相信可能有30个国家会答应。咱俩讲理啊，对吧？如果这个你要是讲理，你认为这事儿也不妥的话，那咱们就合理，咱们就对等。那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川普这个打法的话，那剩下的就是一小撮了，他就好办了，他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容易引起围殴，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你比如跟越南，我跟你 2.2， 你跟我 5.1， 那咱俩怎么回事？谈谈吧。所以说呢，莫迪下礼拜去啊，你跟我12%，你是要疯啊？那能答应吗？所以说这件事呢，我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个说得过去、站得住脚的一个理论基础。这可不是霸权不讲理啊，咱们就谈对等，跟中国下一步也要这么谈的啊。那我的企业到你那儿去凭啥那样？你的企业到我这儿来啥都能干，我的企业为什么不对等？把当年的自贸协定拍在桌子上，你当初怎么承诺的？这合情合理嘛，对不对？所以说呢，下一步美国给大家画出的道是这个，他找到了向世界贸易开战的合法性。我认为这里边也有它的合理性、合法性，让大多数国家无话可说。这一点呢，我认为说得过去。那下一步川普有这个思路以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呢？啊，我查了一下美国的这个说法啊，这个呢我给大家咱们展望一下，下礼拜一礼拜二正式公布这件事呢。大概看你想都跟参议院的人一块开会吃饭了，这件事是当真的，会涉及到几千种不同的产品，会引发一轮世界范围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大调整，世界大战啊。然后这件事儿要通过互惠贸易法案来，通过这个来获得法律授权。这不是川普说这个，众议院大概他已经拿到了大部分的同意，所以说他在跟参议院吃饭，必须要拿到这个互惠贸易法案的法律授权，这个是有的，要走国会，这个要一定了，那未来4年美国挑战世界贸易秩序，重新啊建立一个新的法案，那这4年就都这样啊，就不会有什么心血来潮，不会有什么天外飞仙、黑仙、黑天鹅，那就没有了，这就由一个游击战变成了一个正规战，现在这个听着就顺了啊。那作为其他国家，那就是两个选择嘛，要么接受同等关税，要么你就跟美国开干，因为你不服他就给你加关税，那你就跟他加，你俩就 单挑，你们再去打啊。当然呢，这里边会引发世贸组织的一些什么经济纠纷啊，会起诉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个那咱们也都知道那东西没有结果嘛。所以说川普下周一周二宣布，然后去走国会，我相信国会在一个月啊或者2个月的范围之内，这件事就会被快速的通过，这件事呢就定了。大家听着怎么样？我认为这原来有什么贝森特计划或者是其他的那几个计划，我认为这个呢它找到了立足点，我认为这比以前要正规多了，有点意思 啊，这个呢，在美国国会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凭什么不对等啊？这个确实也是啊，就因为我这儿消费高，我买东西多啊，你就跟我这儿如何怎样？那我凭什么这么吃亏啊？哎，这个我认为说得出去。但是在整个的范围里边，刚才说了啊，给大家举了那么多例子，中国不包括，中国是例外。为什么呢？给大家说说啊。那之前呢，那肯定也是不对等的吧。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原来总的平均下来是 3.1%。那中国给他加多少呢？中国当时有一度是给加了 8%。 对，这儿有啊。美国给你加 3.1， 中国给美国加 8%， 这是原来的一个大致的样貌。但后来这事儿变了，因为那不是川普给都给落上去了吗？后来砰砰砰就往上这么加，加到什么500亿了，最后什么3000亿啊，最后对3600亿都给加了7.5%到25%啊，各种各样的关税吧。最后到了截止到目前，美国给中国加的平均的进口关税是多少呢？19.3%，是贸易战前的6倍。因为这个最近这个10%实在是不好算啊，最近那肯定不是19.3%了，应该是20%几了嘛，因为又给加了10嘛，所以说这个呢就已经不是了啊。你现在给中国的关税已经是很高的了，那中国对美国现在加的关税呢也是很复杂，大概是20%。这个因为他那个有给这加多点给那加少点，这大平均这大盘子只有他们自己有核心数据，也就是美国给中国加了20%多，中国给美国加了20%，在这方面不对等，是美国加的多，中国加的少。你要按照对等，你美国还得给降点儿，对吧？所以说在这个对等关税来讲，对中国不适用，中国这是一个例外。他去找别人打去，他不跟中国说这事儿，他跟中国说什么呀？别废话，4月1号之前，你给我把贸易协定的事儿给我搞定。10%的关税只是开场白，只是敲打你。那天在椭圆形办公室讲了，如果中共谈不成这个协议的话，未来的关税会非常大，非常大。他说了两遍啊，大家查那个视频。为什么他的总统令跟中国这个，因为他们都深思熟虑了，原来打贸易战就是想跟中国打嘛，所以说这个呢，人家当时的这个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文件川普签的就那五条，第一，审查中美贸易协定，就原来签过的后来不算数的那个301条款，再给我找额外的关税，再给我找，然后调查中共的其他行为和潜在行动，就偷我们知识产权，然后审查给予中国的永久贸易地位、最惠国待遇，国会那个他们要配合。然后第五，知识产权的保护。4月1号之前结束所有的审查和调查，然后相关部门向总统提交各种报告和建议，到那时候来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有一个日子，4月1号，没有给你多长时间，2个月的时间。那现在这位谁是操这个盘的呢？是贸易代表格雷尔，也原来莱特希泽的徒弟，他现在还没正式走马上任呢啊，还等着确认，他的问题应该不大。他最新的表述，他将尽快审查中国对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遵守和完成情况，并准备执行这个协议。大家看了吗？都给漏了，这就是明牌。我跟你中国谈的就是你把我买买买的那个协议，上次啊你给我签了，你后来尽管是什么疫情啊，包括那时候川普也下去了嘛，拜登也下不去手，这事儿当时让你溜过去了，但咱俩可是签过字的，这事儿可是算数的。现在咱们俩来这个4月1号之前，咱把这事儿商量定搞定。那前期的准备工作，那我想之前那不是川普还等习近平电话，最后没等来。大家我按我那个推理，怎么可能在私下在底下的官员不接触呢？ 但就是对这个协议的问题，什么 TikTok 那都不是事儿，芬太尼的事儿也不是事儿，在美国更多的投资，本来我们那儿就有中概股，我们就有投资，那都不是事儿。关键唯一的就是这个协议，1860加上2000亿，加起来大数差不多4000亿啊，他还要多买，你这几年你一直没完成啊，你得补偿美国赔美国啊，所以说这个那就得大概4000多亿。那这边呢就希望你买石油买农产品多多的买，那中国这边呢希望我买那么多这玩意儿干嘛，我希望买你的高科技，那川普又不同意，那两边现在的争拗大概就在这儿。所以说下一步在4月1号之前你能不能搞定，现在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你别看那边关税世界大战，中国这已经加了10%了，这已经定了，那别人那个就那么打，中国这个单打。所以说现在这个大势我们看的是非常清楚了，到目前为止这4年的世界整个贸易秩序的全球总调整，以美国为中心就这么转啊，这个我们基本已经看得非常明确了，因为最后要到众院和参院去立法，那个时候就不能性情所致啊，就不能有什么临时性的想法了，很有趣啊。那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简单说两句亚冬会吧。亚冬会呢开幕了，2月7号开幕，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宣布开幕。啊，门庭冷落，买卖稀呀，就来了一个文莱的，来了一个吉尔吉斯的，巴基斯坦的，还是那总统，人家那说了算的是总理，总统是虚位的嘛。然后泰国总理呢，本来说那个啊，那个电诈啊什么的，搞这个的，顺便也都参加，因为泰国是一个热带国家，他也几乎没啥选手去参加东亚会。这个韩国呢，这是专门叫来，你比如说这不是韩国，这不是和中国这要拉了关系吗？那语言值就来了这么几位。后来呢，里边讲啊，是发出了很多的邀请啊，因为，东亚冬会和那个杭州的那个夏季亚运会还不一样，那个呢它来的国家就更多嘛，这个呢是像日本、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蒙古等很多，就是有冬季运动比较多，包括有朝鲜啊，都发出了邀请，给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发出了邀请。最后呢文莱原来算爪哇嘛，就原来明朝就跑中国这儿，他特愿意来，来了以后还不爱走的，就这么几个国家来啊，其他的就都没来。所以说呢，哎，这就是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了。再加上那边有川普在那儿盯着，有很多国家呢，我也不愿意掺和你们这里边的事儿啊，就你那顿酒我不敢喝去，那谁敢去啊？当然呢，这是有点遗憾了。前几天呢，我们有几位同道啊，大说特说习近平春节喝茅台喝多了，又脑梗了，又中风了。结果你看到习近平2月7号在哈尔滨那儿，我看他还瘦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家里有喜事儿啊，办一运动会嘛，是不是心情好？我看他气色还不错啊，好像那肚子也比以前小了点儿。啊，比以前说话中气十足，也有底气，就喊那最后开幕，那句话喊的还挺有底气。我看他身体状况比以前还好了。所以说，说到这几位呢，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我知道啊，有人用谣言去杀伤共产党，去啊，这也算是打击他们的一种手段吧。但是呢，您老这么造谣，老这么无中生有，最后呢？让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给你一个摇棍的这么一个称号，这玩意儿好听嘛。最后呢也没有奈共产党任何分毫，自己呢身败名裂，最后让人家不耻。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么做。你说这习近平他也是可气，本来这帮人呢说了半天还热火朝天，又大伙又脑梗了，又心脏病又中风了，结果他那儿好，精神抖擞，比以往身体还好了，来这么一出，我也不知道让这几位啊所谓的大 V 了，这我也不知道情何以堪。我还是我的呼吁啊，大伙呢最好不要这么做了，这好不要，要不你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说了，我也不批评人家了啊。来吧，咱们说说最新的公布的数据，这是今天上午北京时间9:30刚刚公布的数据 ，CPI 和 PPI。CPI 呢上涨了0.5%啊，这当好事说了，这当喜讯说呀。那上个月是0.4%，这月增加了0.1、0.5%，为什么呢？这不是过年嘛，一月份啊，这过年应该说情况还不错。那去年呢？去年我印象是正好是1月31号过年，所以说去年那个一月份没抓着那个年尾，今年呢正好这1月27、28，哎，正好沾了几天这光，所以说就稍微的涨了那么0.1%，一看就看得出来了。你一看呢，整个啊，这个畜肉类价格上涨了2.5%，过年嘛。猪肉呢涨了13.8%，鲜菜涨了2.4%啊，水产品涨了1.2%啊，鲜果价格涨了0.6%啊，这一看全是过年的气氛，因为这个呢往上涨了0.5%，那这算通缩吗？这缩的相当的可怕呀。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经济体的 CPI 的范围，也就是这个物价指数的范围，应该在2%到3%。这是世界经济学普遍接受的一个正常区间，一般要低于1%或者是低于0.5%，这就是经济衰退，就是一个大萧条的体现了。当然超过3%，到了4%、5%啊，那就是啊通胀，甚至再往上就是恶性通胀，就出现那样的问题了。美国的标准是2%，它大概明后天，它是每个月的10号出它的 CPI、PPI， 啊，应该是明后天吧，它出它的数据，大概是个不到3%啊，2.几%这么一个状态了。欧盟呢，大概是接近2%，稍微往下边萧条了一点，日本呢，现在也正在调整，所以说人家那都是2和3，您现在才0.5，这个萧条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特别可怕的就是那个出厂价格同比又下降了2.3%，这已经是28个月的连续性的下降了。这里边什么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了2.6%啊，这个什么啊，还有什么，我看啊，加工工业就是给人家做加工的那个价格啊，工费下降了2.7%。啊，原材料工业价格下降1.9%，生活资料价格下降1.2%，等等等等的。你出厂价格这么低，企业没有利润，最后企业怎么生存啊？大量的产能过剩，然后刚才说到老百姓消费还是半死不活那么个样子，赶上过年啊，稍微的涨了那么一点，但你这个啊巨大的产能还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啊，基本的状态还是这样。还有一组数据，这是那个著名的智库格隆会，他们也刚刚做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我认为和很多的老百姓就直接相关了。他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大表，他把1983年到2024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他给画了这么一个曲线，也就是从一开始1983年那时候，老百姓的收入占 GDP 的比例还有62.3%，那时候相当高了。到1990年，就是64之后，老百姓的收入占 GDP 还有54.7%呢，也就是还都在50%以上。然后呢，从94年以后就开始出溜下来了，就掉下了50%。最后到2011年的时候，老百姓的收入占 GDP 的比例才占39.6%，然后以后就一直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啊，40%上下吧。2024年啊，这个2020年还有一个43.9%，到2024年，老百姓的收入占 GDP 大概是43.1%。那发达国家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数了，老百姓的收入那都是占主要的了。所以说这个数据呢，我认为是能够说两句的。为什么随着你后来 GDP 发展的越来越大，现在都130多万亿了，都到这么一个规模，可是 工人的是老百姓的收入在里边占的比例在猛烈的下降，这是什么情况呢？首先第一个说明，统计局的数据在猛烈的造假。为什么刚才说到 CPI PPI 我不愿意细说，那具体数都是假的，我们只能大致看到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趋势性的东西，所以说细拆讲那个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你 GDP 什么又楼堂馆锁，弄高铁弄高速弄了那么半天啊，大量的 GDP 大量的基础建设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造假的，所以说这个呢很多数据都是无效的，这个是说明了这一点了。另外一个呢，看到整个这个曲线的规律也说明中国的所谓经济增长和老百姓是越来越没有关系。你所推的那些经济活动，我弄条路啊，弄条什么，盖个楼啊，或者什么，都和老百姓的收入无关，和老百姓的生活无关。那你搞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政府在那儿推广经济，不就是众人之经济吗？是老百姓的这个置业生财，老百姓的生计，这才叫经济呢。结果你搞了很多东西，搞了很多项目，最后和老百姓具体都没啥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占比越低。所以说呢，这也就知道中国花了那么多投资，那么多钱，它到底都在干什么呢？下一条呢，那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从2008年开始，你就看啊，基本就是一条横线了，基本就不怎么动了。也就是没有一个大的收入上的增加，然后几乎原来所有的收入又都被什么房地产啊，这几年2015年以后大干快上房地产全他们给收割走了。当时人们还很高兴呢，我发财了，一看这个尽管手里的活钱不多，但我这房子值好几百万，是假高兴了一下，家里有多少财产实际上都是房子的虚数，现在已经跌回到2015-16了啊，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点虚数也快给跌没了，等于这么多年老百姓就没见着过钱，可支配收入现在在这儿摆着呢啊，我认为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所以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吧，来咱们快速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冯说石破茂属于自我放飞款，在椭圆形办公室两个人在那儿，没有坐在站在那个讲台那儿的时候呢，两个人还行啊，还行，石破呢还是有来有往啊，还是比较礼貌的，但就坐在那个沙发那儿，应该是在办公室里边，当时那个状态，他大马金刀那么仰着坐着，撇着那个嘴，就原来日本老太君的那个状态，那个是有点倨傲啊，那个有点大马金刀，你是来交朋友来了，还是来摆谱来了，还是证明我不服你，我不怂，你展现个人魅力来了。所以说这个让日本那边你想都给骂上热搜了，日本又是一个特别讲究仪容仪表礼貌的一个国家，他们认为这么做是不对的啊。 Jason 王说这个关税的比例是进出口产品的数量、产品的互补性、需求量等因素相关的，还有美元作为交易货币的因素相关联，这个您说的是对的，可不是只看关税的百分比来认定均衡平均的。这件事儿呢，您说的这个啊是对的，专家是这么说的，可是呢咱们刚才说的并不是这个，他要找一个说法，所谓找一个说法，这里边确实是这么回事啊。你要是要让美元作为世界霸权货币的话，那就是贸易逆差嘛，所以说这里边是有必然性的，这是有逻辑关系的。那现在他只是找到了一个说法，他只是找到了一个我要改变，原来你看你我跟各个国家都有自贸协定啊，原来互相最惠国待遇啊，互相怎么样，那你说不算就不算了，那么多协议都是都经过参院什么的批准过的，那些协议你说撕就撕啊，然后你无非倚仗的就是一个经济紧急状态，那你也不能老紧急状态，你跟全世界都紧急状态，你这也说不过去嘛。所以说他现在呢是找到了一个说法，或者是你说他找到了一个借口，或者是怎么样，只不过是在几版，原来给大家总结过三版嘛， 在众多借口和所谓的理由当中，这个呢还算是说得过去的啊。这个呢我是这么理解的。Michael 说，这种关税不对等是否公平要看具体情况。美国收低关税实际上是降低了美国人购买的商品的价格，美国人是从中获益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川普说了这件事之前之后马上美国股市做出了快速的反应。当然有很多支持川普的人，川普干嘛他们都给洗啊，都大家赞赏和歌颂。但是呢，我认为你说什么你也不如股市，你也没有市场，这帮人真金白银啊，这帮人呢都是身家性命，人家是开不得玩笑的。他认为这件事不好股市就跌嘛。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件事不看好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因为这个范围确实是太大了，关税世界大战。这里边原来有几个茬儿，你比如说原来说到美国车到欧洲去啊，我对你的车 2.5， 你对我的车 10%， 这件事儿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这已经搞了好几年了。那他现在不管这个了啊，那你多少来着啊，你收我 10% 吧，那你欧洲车到我这儿我也收 10%， 他就准备这样干了。他找到了一个说法，坚守与执念，说东亚会赔钱买卖啊，就是反正中国就爱干个这事儿嘛。 Turbo 和政府都是唯 GDP 论，官僚升官发财的指标，左手倒右手而已，没啥意义。所以说，但是呢，所谓 GDP 啊，这不是钱，这是记录一切经济活动的一个总和。但是现在你如果看到这个规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搞的这些经济活动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和老百姓的关联越来越低了。弄一堆什么钢筋水泥往那儿一戳，老百姓在里边你要走还得跟你收钱，所以说跟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大伙存了151万亿谁也不消费，这个你就没招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